谢谢。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敬拜团在上面摆来摆去，就让我们带领一起唱，非常好，是不是？感谢主。有三个礼拜没有见到我们大家，有一点想念。但是我们这有两个礼拜在台湾做服事的工作，非常好。我们从南到北去拜访好几个地方，我们也帮一些教会做那个医治释放的工作，然后有整个教会，哇，这被翻起来哈，好多教会都是盼望能够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也在那边的介绍神学院，非常非常好事情啊。我等一下做讲到完以后呢，我会请我们两位长老起来做见证啊。我们感谢主，我这次有两位长老，就是基隆长老跟郑立明长老两位跟我去，他们好像我的左膀右臂啊。我左边可以靠一下，右边靠一下，然后一起祷告往前走，非常好。我们感谢主。我也有很多感想想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啊。第一个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我在看视频哈。非常感动，第一个礼拜是我们年轻的牧师那个江牧师在这里讲到那个谁帮他翻译，那个文艺帮他翻译啊，非常好。然后第二个礼拜是我们的 Michael 长老讲到，非常好。我越来越感谢主，所以呢我觉得我可以离开多久一点长一点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不在教会还继续往前走，太棒了。这一次我出去呢，很多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那我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就好。在这两个礼拜呢，突然间有面对死亡的事情。因为我离开不久以后呢，我接到消息，就是我以前在Stand Island 的时候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牧师，叫做郑连德牧师，他在今年刚好98岁过世。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牧师。他呢，他在台湾长大，他18岁的时候就被他当时还在日本的时代啊，因为身体很好，而且高中毕业，而且长得很帅，他就被日本人选上去当神风特工队的队员。你们知道神风特工队是干什么的？就去杀自杀飞机的啊。然后他还可以回来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他们是训练，好像训练两三个月以后，听说他们的训练是要做两件事情，怎么样飞上去，然后怎么样冲向那个美国的军舰，然后冲下去，然后就没事这样子。所以他们每一天训练就训练这个，而且他们的那个叫自杀飞机的，一飞上去就回不来，因为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怎么降落，他们没有教他们怎么降落。第二个去只有那个汽油只有去一趟，没有回来的，所以只有去就是死，就这样子。那日本人在战后的时候，在末期的战争的时候已经快完了，所以呢就到台湾琉球这些他的殖民地的地方去征收人。我的舅舅也被点上啊。那郑牧师呢，他去，他已经操练到最后一个礼拜，就什么呢，结束今天结业典礼，明天飞机就开出去，他还剩下一个礼拜。他说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头发剪下来，然后指甲剪下来，然后写一封遗书，然后放在里面呢，等他们出去，这些东西就寄回他们的家，这样子。结果呢，他也预备好了，要去了。刚好要出去的前几天，日本无条件投降，所以他的生命就留下来了。所以他说，他写了一本书，自己当的自传，叫做20岁了。他说我的生命以前为我自己活哈，只有20岁。但是20岁以后我发现我还活着。所以他说我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给我的。所以他回到台湾以后就献身去念神学院成为牧师。 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从他领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我们两个就好像哥俩啊，因为我们年纪差很多哈、啊。他大我差不多三十几岁，我七十几了，对不对？他大概大没有到三十几，二十几岁了。然后很有趣，我们两个就好像成为忘年之交，我们谈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啊，他的女儿在 Stand Down 就发给我信息，说我爸爸在两个礼拜天的主日上午七点钟走了。我说哦，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我爸爸呢，跟我打电话，然后呢，我跟他讲说爸爸，你现在98了，然后呢，再过两年我们给你庆祝100，这样子。那个郑牧师跟他的女儿讲说，嗯，很好，但是可能不必等那么久。然后他说，后来跟他讲一件事情说，主耶稣刚刚告诉我，说在两个礼拜的礼拜天早上七点钟，他要来接我。我告诉你哈，一个属神的人哈，主耶稣亲自跟他讲哦，而且他说一分不差，到那个二月底，三月第一个礼拜哈，真的是在主日早上七点钟的时候，他真的就走了。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哇，那种生命很美。所以我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诸位，好好珍惜你的时间跟你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祝福，请你记得哈。这是耶稣基督，我以前不知道了，我以前不知道，以为我们死了以后，基督徒就是天使来把他接去，就这样。结果你知道，这种神学观念，我的头脑的观念，那是100%的错误。你知道什么错误？你知道吗？我以为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天使来接去，然后呢，比较高级的就是什么呢？耶稣会来接他，结果不是。后来我发现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讲什么呢，说我去先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我就来接你们。我才发现耶稣那句话是真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是忠心爱主的，只要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耶稣答应我们说，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亲自来接你。而耶稣来的时候呢，常常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来，他会带两个天使。就在圣经里面，耶稣出去的时候常常带不是保镖了，就两个天使跟他一起来哈。所以你会发现哈，真的很奇妙。这是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很多人可能会问我说，那耶稣那么有那么大的能力，什么全世界如果同时有10个人死或者100个人死，耶稣怎么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怎么办？如果同时，我想每一天每一个时每一分钟到不然多少人死掉了，那如果都是基督徒，耶稣忙得来吗？请问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要说圣灵啦，圣灵看不见。请你记得哈，请你记得耶稣基督，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阿爸父神，三位圣、三位一体的神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请你记得，请你记得哈，你们做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三件事情，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还有无所不能。好，什么叫做无所不知？他什么都知道，你肚子里面想什么他都知道，不是肚子，头脑了。关于说你所想的，没有一件事情在他的眼中可以逃避掉的，这是无所不知。然后呢，无所不能是什么呢？他什么都能做。然后第三个叫做无所不在。所谓的无所不在，就是我们的神，他今天在这里，请问他有没有在中国？请问他有没有在台湾？所以请你记得，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他怎么做得到我不知道，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那请你记得哈，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魔鬼这一点做不到，你知道吗？在美国有一个叫做撒旦教，有没有？我去看过撒旦教哈，他们在拜撒旦的时候，撒旦也会来哦，在晚上，都在晚上，而且呢，他们要排时间呢。比如说纽约这边有拜撒旦教嘛，他们排晚上12点，那你知不知道加州也有人说我们也要拜撒旦教，撒旦也要来，他不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他说你慢10分钟，我等一下过去。他因为他不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感谢。因为当我看到这个死亡信息出现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多很多的想法。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面对死亡，请问你预备好了没有？看到这一位长辈哈，这位长辈就这样子平平安安的走，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然后第二件事情什么呢？同一天呢，同一天，你知道台湾的礼拜天是我们这里的礼拜六，在礼拜六新城教会有，以前新城教会有一对非常好的夫妻，他们都是教会的长老，就是就蔡长老哈，在同一天过世，也是90几岁。我跟你讲啊，跟我在一起的人啊，我服侍过的好多都是长辈哦。我们在 Stanland 呢，在 Stanland 有那位我刚才讲的郑牧师哈。在我在那边的时候带一群那个长辈20几个哈，我们在一起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那位郑牧师跟我一起在那边服侍14年，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非常好。那我们那一群长辈哈，每个礼拜聚会一次，那聚会完了我就带他们去吃把费，所以他们就很高兴。你知道我们那一群忠心爱主，而且常常为家庭为自己祷告的这一群弟兄姐妹20几个，你知道现在剩下一个，也快100岁了。跟我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哈，最年轻过世的是95岁。所以我告诉你哈，跟神在一起，神的帮助跟保护，那有几个都快100岁了，98岁、97岁才走，都是蒙恩得祝福的人。那这位蔡长老他是新城教会，他已经90几岁，他的妻子先走，他的妻子比他大几岁的，也是90几岁，在半年前走，然后半年后他走，这样子。所以我在这里看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岁月都在神的手中，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我要告诉你们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跟年纪有关系的。我去看我的岳母，我就师母的妈妈哈，她在今年11月要100岁。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慢一点，哇！我去看她的时候哈，她大概不太能讲话，她还走路了。我跟她讲说：“妈妈你好吗？”你知道，她每一次见到我，他想回去了，他想回去，每一次就告诉我，然后他不能讲话，他就用写的跟我讲说：“我想回去了，你为我祷告，让我赶快走。”啊，我的岳父也一样，我的岳父在几年前也是90几岁了哈，他那个有一点糖尿病。他到医院去了，我到医院去，那时候刚好罗牧师跟我到台湾去，那我们两个去看他，我说爸爸你好吗？他说好，然后我说医生说你可以回家了，你要回家，要回家呢？他摇手，他不要，他说我要回天家，已经90几岁了哈，弟兄姊妹。然后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我记得我给我的岳父祷告哈，祷告完了以后，我就离开了。那一天，我跟罗牧师坐飞机到香港，我们去拜访香港的教会。当我 到香港的时候，师母的哥哥就是我大舅子哈，给我电话说爸爸走了。就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属神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要请问你哈，你预备好了没有？请我们记得啊，棺材是装死人，当棺材不是装老人呢、啊。我这是一句中国人很出名的话啊，棺材只有装死人，不是装好人，不是装老人呢、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随时今天能够活一天，我们就感谢主；今天能够有很好的生活生命，我们就感谢主。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时间到，我们就得走。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好好活着每一天。好，这是我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很高兴看到大家来敬拜，那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今天呢，非常感谢那个 Ruby 今天带我们唱三首诗歌，非常好的诗歌，是赞美的诗歌。那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看为什么要赞美，而赞美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读诗篇的最后三篇哈，诗篇的最后三篇就是以赞美来做结束。好，请我们大家预备好来读诗篇148、149还有150篇。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请翻开圣经的148、149、150。我们的圣经里面那个诗篇呢，刚好150篇。这150篇里面呢，最后三篇都以什么呢？以赞美来结束。那很好，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三篇的赞美哈，非常好。第148篇呢，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谁该赞美。然后148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为什么要赞美。然后150篇给我们另外一个讯息，就是用什么赞美。哇，这三件事情都重要哦。我再讲一遍哈，诗篇148篇是在告诉我们说谁应该赞美。我告诉我们诸位哈，那个谁该赞美包括谁，你知道？包括你，包括我。然后149篇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赞美。那诗篇150篇说什么呢？用什么赞美。很有意思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48篇，然后我解释一下，我们再来看诗篇149篇，然后我们再最后读150篇，可以吗？好，请我们一起来诵读。然后呀，我们先做祷告，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你的仆人跟我们两位长老平安的从台湾宣教回来。主，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姊妹那么热情愿意敬拜你，那是非常美的祝福。所以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赞美你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诗篇最后的安排，三篇的诗篇告诉我们如何敬拜，如何赞美。谢谢主，求你帮助让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听得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诗篇148篇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耶和华，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立定的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地上的地方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间。他将他百姓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亲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哇，请问你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自己放在里面？你也包含在里面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出这里什么呢？这里说所有人都要赞美他，为什么什么都要赞美他？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是他创造的，没有他创造你根本不存在。很有意思，就是请我们弟兄姊妹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哈，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糟糕的那个自由派的教导，在跟孩子说什么呢？说你们是父母在房间里面碰来碰去把你们碰出来的，偶然碰出来的，就好像天上一片云彩突然间出现，待会就消失了。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诗意，其实那是背后隐藏的邪恶。所以呢，在这个自由派的教导里面说什么呢？因为你是被碰出来的，他们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把你到了这个世界来，所以你在这个世界有自由，你要变男的就变男的，变女的就变女的，而且呢，你如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及时行乐，免得什么，免得你时间错过以后你就后悔。这是在美国的自由派的思想的教导，非常非常邪恶。我以前不知道了，那其实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将近40年前了，我老二，我的第二个儿子，就在我们对面的初中念书。然后呢，有一个晚上那个，哇，他们有表演，然后校长上去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呢开始有一个新的教导，说什么呢？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想做就做，免得以后后悔。If you want to do it, do it. Otherwise, you will regret. 我说讲这个什么话？告诉我们的小孩子及时行乐。你如果不做，你就后悔。所以你知道，三四十年前在纽约有一个非常邪恶的现象。大概有三四年前，我们当中大概没有多少人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纽约的纳税人的钱有一部分会拿去买什么呢？保险套。放在哪里？放在初中跟高中的厕所里面。我有几个人都在点头，都知道记得这件事情了。你知道那一种教育的方式，从民主党出来的，邪恶到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变成那么泛滥，性泛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圣经里面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你不是偶然来的，你是上帝创造的，借着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目的的，你在这个世界有你应该做的事情的。所以为什么这篇诗篇说我们应该赞美耶和华，应该赞美，因为他创造我们，而我们来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 所以呢，在基督信仰里面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神给我们很多自由意志，但是有几个自由意志是我们不能够改的。第一个，你在什么时候出生，你出生在哪一个家庭，你没有办法决定。第二个，你是男的是女的，是神给你的，是你自己不能够选择的。然后再来，你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你也没有资格选择，是神定你的时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界，这你活几年都在他的手掌握当中。所以你的生命是神给的，你不能够说我的生命是我的，这个身体是我的，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知道如果有一个创造主在你生命里面，你乱做，你在他的面前要负责任。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赞美他，因为怎么样，是他创造你。而且很有趣的一点，这里说什么呢，说日头月亮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诶，奇怪，那一些有生命吗？还有这里说很有趣的，就是说火和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令的狂风。诶，狂风暴雨，狂风也是他创造的。说什么呢，大山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的生物和飞鸟都要赞美他。奇怪嘞，难道这一些有生命吗？弟兄姊妹，很多人可能会质疑说，那些怎么可能赞美他？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有两个很重要的音讯我们必须了解。第一个，这些被造的东西后面什么？后面都有天使。神不知道创造了多少天使，在什么呢？在掌控整个所有所被造的东西，都按照他的秩序在做。所以这一些被造者后面有天使在掌控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背后的天使在主导他们的都要赞美神。而这一些被造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做成神的工作，也因此他们要顺服成为荣耀神的器皿。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的被造者没有一样不是神所预备要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神的创造以后，因为人的犯罪以后被玷污了，什么就变成变坏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植物学生问我说，那苍蝇跟蚊子也是上帝创造的吗？是啊，那为什么那些东西对我们都有害？你知道弟兄姊妹，我的回答是，可能以前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没有害，但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这些被造的东西也被玷污了，他们变成对我们有害。包括土地，弟兄姊妹，土地哈，土地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第三章说土地也被咒诅。很多人跟我讲说，牧师，你说在圣经里面说人不会死，那如果人呢，地球这么大，那人呢一直生一直生一生不会死，那这个世界不是装不了那么多人吗？我说你放心，你比上帝聪明是不是？不是。地因着我们人犯罪被咒诅，就变成这个样子。我相信在神创造地球的时候，地球也会成长，只不过因为咒诅来了以后就死掉了。而地球上好多好的东西在咒诅之后就变成对人类有害。所以上帝从起初创造并没有创造不好的东西给我们，是因为我们人犯罪了以后，那些东西变质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回到在神的面前可以赞美神的时候就不一样。有一位牧师曾经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孩子问他说，牧师啊， 苍蝇是上帝创造的吗？啊，如果上帝创造苍蝇，这个不好的也是上帝创造的吗？那个牧师不知道怎么回答。牧师突然间想，哎，我告诉你，上帝创造苍蝇有他的目的哦。他说，有一次我去参加聚会哈，然后我睡着了。睡着的时候，那时候年轻啊，睡着了，那个打呼啊，然后牧师站在讲台讲道，然后我在下面打呼哈。突然间有一只苍蝇跑到我的鼻子里面去，然后呢我啪打一下，我醒过来，牧师说要悔改，我就醒过来了。所以他说上帝创造苍蝇对我也是有益处，有益处的哦，当然是可以这样说了。但是其实弟兄姊妹，我跟我们大家讲，那不好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常常背后是有祝福的，这是对。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管如何，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赞美他，因为我们是因着他的创造而存在，因着他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如果不会感谢的，不会赞美的，那一个人的生命会很枯燥，而且乏味，而且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意义。请你记得，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哈，爸爸跟妈妈从来不讲话，而且呢孩子都不讲话，你想那个家庭成为怎么样？但如果这个家庭开始有讲话的时候，有对话的时候，有讲话，有说话，有赞美，有感谢的时候，这个家气氛马上不一样。请问你的家现在怎么样？你的家有没有孩子回来瞪着白眼看着你，然后你问着孩子今天好不好，孩子说好，然后就走了。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在你的家里面常常有感谢，有赞美的声音，你的家就不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说什么呢？我很喜欢的就是在第八节说，火、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令的狂风，包括狂风暴雨都是在成就神的什么呢？旨意。我们就因着这些来赞美他，哇，那是一种祝福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碰见不好的事情，其实背后才是常常隐藏着神的恩典。我记得那个罗斯福总统，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欧洲的统帅啊。有一天他从什么呢？从巴黎一个地方哦，要回开不走，要回巴黎去开会。刚好那一天呢下大雪，天气很不好。然后呢他开车呢，那个他的司机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半路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有一对老夫妻啊在旁边瑟瑟发抖。因为都没有人，因为下大雪。要这个总统哎，不是这个艾森豪不是这艾森豪总，他当时是欧洲的总帅艾森豪。他马上下叫他的司机停下来，然后下去就问这一对夫妻说，你们这一对老夫妻怎么下大雪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那对老夫妻说，因为我们呢，我们开车来看我们的孩子，结果开到这里就坏掉了。这个离城市还好远，大家都躲在房间里面，又就是战争，没有人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办。只要艾森豪呢，就命令他的士兵说，把他们叫到我的车上，坐在我的车上后面。我说，他说你们住在巴黎是吧？他说住在巴黎什么地方？我们送他去。 你知道他的副官跑来跟艾斯豪说报告元帅，不行。为什么不行？他说我们预定10点钟要在巴黎什么地方要开会，那你现在把这对老夫人呢 老夫妻呢送回去，然后再到那边开会，一定来不及。军事要紧哦，军事比较紧急哦。请问这一位艾森豪将军，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很不客气的责备他的副官说军事紧急，但是我相信可以慢一点，救这一对夫妻的生命更重要。结果他下令就把他们送回去，而且去的时候要绕道往另外路走。结果当然后来去开会的时候迟到了，迟到没有关系了。你知道当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接到前方战士的讯息，说什么呢？如果艾森豪当时按照他的原路走回去，必死无疑。为什么？因为希特勒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就在他路上要阻击他。结果因为他的爱心，因为一场什么呢？狂风，那个下大雪，让他看到一对可怜的夫妻，救他们绕道而走，他没有被杀。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哈，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请问你要不要赞美？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有神的心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要发出赞美。纵使面对狂风暴雨，你也感谢神说，主啊，谢谢你给这个阻挡我，我就赞美你。那是一种奇妙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就开始骂说这个不行，这部车子怎么慢了，坏了，或者飞机怎么不飞了，怎么样的。你不知道背后是不是有神的心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不管如何，包括什么呢？包括成就狂风暴雨的狂风，也要赞美神。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继续说什么呢？说世上的君王、万民首领和一切的审判官，还有呢，少年人、处女、老人、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换一句话说，只要你是人，就要学会赞美。当你开始学会赞美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一样。如果我们开始，请你记得哦，做父母要注意哈。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开始就破口大骂，讲脏话，而且这些话都讲出来都是不能听的，乱七八糟的，从早就这样子。请问你的孩子可以变成一个会赞美人的人吗？所以求主帮助，让那些不好听的、肮脏的、污秽的，或者什么呢，消极的、负面的，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拿走，从我们的家庭里面拿走。当我们开始改变用赞美的话，因为你对着那一位创造你的神赞美的时候，你的生命必定不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纵使有时候你会面对不舒服的事情，安静一下，要骂之前说，主啊，我想骂出来，但是把这个拿掉好不好？可以不可以？特别夫妻要开始骂的时候，就先顿一顿说，主啊，我先赞美你好不好？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那些骂的话都走掉了。请你记得，请你记得，特别当你不舒服很愤怒的时候，更是你要赞美的时候。求主帮助。然后再来一点，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听啊，弟兄姊妹。在 我们要去台湾那一天是2月28、27号。那你知道前一天刚好是上上礼拜的三个礼拜前的礼拜六。罗学山牧师来我们教会讲到记不那个礼拜。那个礼拜五礼拜六我跟罗牧师在长岛服侍一个教会。大概有七八十个人在那里。我跟他讲说那个地方有一些被鬼附在里面的。我很有意思，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那边做得很好。回来的时候是那个罗牧师好累耶。然后我开着车，因为我们要开差不多快两个小时。我说罗牧师你就睡一下吧。就回来的时候那一天晚上罗牧师很高兴，说什么呢？因为老李弟兄跟春英姐要请我们吃那个韩国烤肉，哇，我们很高兴就去了。结果去吃韩国烤肉的时候呢，那个谁罗牧师开始觉得不舒服了。所以他那一天晚上呢，哇，在上厕所好几次，所以他睡得不好。那一天晚上呢，我不知道怎么样，师母也没有讲什么话，我也不知道他身体不舒服。那一天晚上呢，我们回来以后，我从三楼、二楼、一楼，然后再看看，我每一个到半夜十二点钟，我去检查每一个地方。然后师母在叫我，我说什么事情？然后他说我刚才去买了那个那些饮料嘛，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说我好像心脏一直呼吸很困难，我说糟糕。我当时决定马上送师母到医院里面去。礼拜六我们去的时候，我送师母去的时候大概是下午晚上七点半左右了。去的时候师母就说我心脏不舒服，我就人家比较紧张就比较快了。然后去的时候那个护士来，医生也来，那问师母这个什么问题问了一下，说结果师母说这边也痛那边也痛，然后就开始检查每一件事情。然后我在等待，就说盼望能够超一点，因为我都没有睡觉啊，我在那边服侍了两天，跟罗牧师回来又累，然后在那边也没有办法睡觉，所以我在祷告说主啊，求你赶快让师母医生检查说没问题，我就赶快送他回家。结果不是按照我的心意，弟兄姊妹，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到清晨快五点钟了，医生把报告拿出来说你的太太不能走，她要留在医院里面，因为她有心梗。我吓了一跳。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一边我在那边一共等了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我心里面第一个为师母担忧，第二个为明天主日担忧，因为我都没有做预备。第三个我晚上需要睡觉啊，那我怎么办？我在那边来回走来走去，然后还好也有护士拿一把椅子让我坐在那里，他坐在那里你怎么办？在那边急呀，着急怎么办？睡也睡不着，也不能躺下来。弟兄姊妹，我当时发现在那种情况之下，请你记得就是要赞美。但是我赞美不出来啊，主啊，我当时说主啊，我赞美主啊，我告诉人家要赞美，但是我赞美不出来怎么办？我想我要拿圣经起来看，我没有带圣经去啊。我在祷告说主，我不然怎么办？着急、担忧、烦恼，还有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而且我要在这里待多久，明天主日怎么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那种情况，有没有？当时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说你赞美不出来，你就听诗歌吧。诶，我想到诶，我手机有上面有很多诗歌哈，我就打开，我糟糕，这里又那么多，我在师母在那个病房里面好多，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在病房里面，他是在放走廊里面，那你外面一大堆人，我能够放诗歌吗？当然不行了，会被护士把我赶出去。 那怎么办？我摸一摸，诶，神帮我预备一个什么，我突然间发现我口袋里面有一个什么呢，耳机啊。哎，神预备的很好，我就拿起来就放了。弟兄姊妹，我开始听诗歌的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当我听诗歌的时候，我就开始感受到神跟我同在。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借着别人唱诗歌来安慰我，我被改变了，我可以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那一天你记不记得我跟罗牧师都很不好情况，因为只有睡两个小时，又那么忙，而且经过那么长的劳累。那罗牧师有没有比我好一点？没有，他在长岛那边呢，受了风寒，他整个晚上拉肚子，我们两个情况都不好。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我们祷告，我们赞美。那一天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身上。结果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的背后后面有那么多的辛酸的故事。神在做奇妙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有在这里鼓励我们大家哈，请你记得，不管得时不得时，记得赞美神。那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突破为难，突破痛苦，甚至突破紧张，不知道不舒服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可以得到释放。这就是这篇诗篇告诉我们最美的地方。然后再来149篇，我们一起来读149篇，可以吗？诗篇149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绑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你们要看到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你们要赞美他。为什么？请你记得前面讲的是什么呢？是神的慈爱。这一篇诗篇讲的是什么？他的公义。要因着他的公义，他让有权的可以刑罚那些作恶的。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你们要赞美他。所以感谢主哈，请我们记得我们在148篇看到神的慈爱、神的创造、神的伟大，当然我们可以赞美他。但是诗篇149篇告诉我们说，神有权柄，有公义彰显出来，也借着他给人有权柄，可以怎么样？把不好的事情挪走，把肮脏和污秽的事情挪开。因为这样子，我们要赞美他。这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他是施行公义的审判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最近看到最近在美国的变化有没有？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如果没有川普上台的时候，我想美国可能完蛋了。我昨天看到那个Josh Patel， 就是现在 FBI 的那个 这局长哈，还有 Pam Mali 就是那个司法部长，他们起来向我们大家帮敌对，让我们大家报告。你是不知道，在最近一个月，他们刚上台一个月哈，他们已经从很多地方搜出起码600公斤的芬太尼。你说芬太尼比那个以前跟什么，以前那个什么 cocaine 或什么哈，那个毒品更厉害几十倍哦。他们说什么呢？说100公斤的芬太尼可以让一个整州的人都死掉，三个州啊，对，所以你看看哈，如果没有神的公义，给这些真的愿意执行真理的人，按照公义来行的人，我们无形中在被害死，我们都不知道。那芬太尼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其实芬太尼其实本身是什么？是一种毒，对。但是那个是药，是什么呢？给那个有病的人在临终之前呢，可以服用，让他们可以安静好一点。但是那些东西被卖出来的时候，你知道美国每一年有上百万的年轻人中毒死掉。所以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说，哈利路亚，要不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如果没有川普上来的时候让拜登继续下去，这个国家我想再过三四年就完了。所以为了公义，为了让他有权柄可以执行神的公义，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要赞美他。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所以不是只有上帝创造我们，上帝给我们爱，我们高兴感谢主，但是后面告诉我们说，当神施行公义的时候，我们也要赞美他。但是我们要小心了，如果我们不行在公义里面，请问神会不会审判我们？会。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什么呢？有审判的时候，让我们心存什么呢？敬畏。请我们记得，当我们心存敬畏的心的时候，神会悦纳我们。当我们存着霸气说，我这样做谁能够管得了我，你就完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我们看到神的慈爱我们都很喜欢，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审判也是可畏的。我们因着神的公义，我们在神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绝对不要存侥幸的心。当我们存着侥幸的心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很难，在神的面前，请我们记得，我们不要说神啊，我是你所爱的哈，所以这件事情拜托你让我过去，我以后就不犯了。请问神会不会这样做？会不会？请你记得，没有下一次，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不要跟神开玩笑，神爱我们到底没有问题，但是神看到他的孩子不顺服的时候，神打得很厉害。我在这跟你们讲哈，我做神的仆人，神是不是给我特别的优惠？说没有关系，你呢做十次好事，然后做一个坏的没有关系，神就可以让你睁眼闭眼过去，会不会？不会。神非常的清楚，求主帮助我们。最好的典范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对不对？神保护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请我们记得，神对以色列人的刑罚 公义所彰显出来的，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没有办法承受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犹太人立国，以色列立国了，他们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国家，但是北以色列国跟南犹大国分裂以后，两个国家后来都亡了。北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1年亡国，南犹大国苟延残喘了100多年，到公元前587年也亡国了。从亡国开始，犹太人就四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他们到处被当作什么呢？像蟑螂一样不喜欢喊打，他们流落街头到处窜，有几年？2000多年。他们第一次审判，被神审判的时候，神让他们说，我给你们70年的时间，你们去住在巴比伦，然后70年后我会让你们回来。结果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又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居住，住在那个地方住多久？住了500多年。跟以前第一次是没有王，是有王国了，他们建立了北以色列国、南犹大国两个国家。然后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继续住在他们住的地方，但是神不给他们有国度，让他们都成为别人的殖民地。有多少多长的时间？500多年。但是到后来，在这500多年里面，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神的儿子来到世界，成为犹太人，就住在他们当中。结果犹太人把他抓起来钉十字架，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人。耶稣基督被杀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是在公元后大概34年左右。当然借着犹太人的邪恶，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但是你说神要不要审判？神审判。所以在公元后70年，犹太人怎么样？耶路撒冷完全被罗马帝国攻破，而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攻破以后，更惨的是什么事情？犹太人被掳到全世界，被当作奴隶，而且又流散到全世界去。多久你知不知道？到公元后1948年才回国。所以请你记得哈，曾经有人跟我讲说，牧师，上帝怎么不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选犹太人？犹太人那么坏。我说感谢主没有选中国人，如果中国人像犹太人就惨了。所以请我们记得，犹太人他们知道说，我们得到上帝最大的祝福，但是我从神那里领受到神最大最严重的审判。但是很有趣的一点，诗篇的作者在这里说，为了公义，为了神的审判，我们在他面前也献上感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不要存着侥幸的心，请你不要跟神说，主啊，再给我做一次，以后我就不做了。求主怜悯我们，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或者有人说，主啊，让我在外面晃荡一下，等到我60岁以后才回到教会。请你不要有那种魔鬼的心在你的心里面跟你这样讲，因为神的审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主，我们真的继续要为川普总统跟他的团队祷告，因为他们所受到的反击还有攻击不得了的大。当公义要执行的时候，请问那么顺畅吗？没有，背后黑暗的权势的反击非常大的。 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因为那是公义，就必须有黑暗的权势会抵挡。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赞美神。哇，讲多久了？好，赶快赶快赶快把它讲完好不好？我们来看150篇，诗篇150篇。诗篇150篇，你们要，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用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弟兄姊妹，最后再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赞美他？不是就用唱的而已。你如果懂乐器，你懂得跳舞，你就表达出来吧。用你可以表达你的赞美的赞美他。换一句话说，你现在认识了，因为神的慈爱、神的创造，你赞美他。但是后来告诉我们说，神的公义，你要赞美他。啊，现在告诉我们说，神要你用你的全心全人，你懂什么，你知道什么，你就赞美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必定不一样。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其实我们华人，我们的老祖宗哈，都很会赞美哦。你知道在周朝有一本非常美的诗叫做诗经，有没有？那个诗经里面有很多都在赞美神的诗哦。而且我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我有一次的经验哈，我去北京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通常都会去那个天坛。我要请问一下，天坛有多少人去过？天坛，我真的是盼望有机会你们去天坛的。天坛是唯一没有偶像的地方，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那边只有祭天，而那个天是什么呢？没有偶像。而且那个天坛的最上面有一个最高的，有上面有三个顶层，有没有？三个什么呢？ roof 叫什么呢？那个上面啊，屋顶，对，而且用琉璃瓦做的哈。诶，这种设计哈，跟圣经讲的一样哦。那个代表什么？代表三层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看的世界有三层天。第一层天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天空。第二层天是什么？星宿。然后第三层天是神住的地方。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所说的他的经验啊。诶，中国人懂这个。而且那个最天堂上面啊，上面那个最就那个皇帝进去朝拜的地方，上面只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昊天上帝，全宇宙唯一的神。而且在旁边呢，在那个上面下面有两个 chamber， 两个房间哈、啊，我都厢房很大，一个厢房是皇帝要去祭天之前呢，在那边休息的地方，还有他的皇族。那另外一个厢房是什么呢？是诗班呢、啊，诗班的地方。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看得非常感动，因为什么呢？我带领一批美国的基督徒还有牧师回去，然后跟他们介绍说里面的敬拜，这诗班呢是要皇帝在献祭的时候要唱诗歌敬拜等等。然后我告诉我们诸位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他们常常在放，我到里面的时候放的乐器，我看到那个乐器啊，我就想到就是什么呢？就像这里所说的，第三节说，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琴、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 用丝弦的乐器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声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我发现哈，以前皇帝在敬拜天上的那一位最伟大的神的时候，跟这里所用的器的乐器完全一样。我说哇哦，你知道我们华人的祖先哈是非常有灵气的，而且很有趣。有一个喇叭哈，在前面放着一块这么大的纸哈，它上面写歌词还有调。我念完以后，我给那些老外翻译，我说你知道那些上面写什么你知道吗？我还记得了，当然不是全部按照这个样子。上面写怎么写呢？上面写着说，你创造了宇宙，你创造了众生，你创造了所有的动物，而且我们仰赖你供应我们可以生活。你创造这一些，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然后我翻译给那些老外听，那些老外说哇，上面还有调，还有歌词的吹笛的那个。我说把这个把它放在我们的圣诗里面，你不知道这个是那边来的、哦、一样啊。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其实我们华人，我们老祖宗是懂得敬拜的，只可惜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被教导偏离了，还有其他的宗教把我们带走了。其实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华人的老祖宗是懂得敬拜神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到天堂去的时候，我觉得说那是一块很宝贵的圣地。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装饰还有里面的行路，有一位基督徒特别给我讲解啊，我感动得不得了。他说从最下面有一个地方谈那边走上来的时候，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中间有一条很宽的路，那旁边有两条路上去。然后他说，张牧师你知道中间那条道路谁走？我说当然皇帝走。他说我、哦、不是。我说那谁走？他说那是给天上的真神走的路。那左边呢？左边是谁？左边是皇上皇帝带领什么？带领大臣走。那右边呢？是什么呢？是谁？是皇后带领她的后宫走上去。而中间那一条是给神走的路。说哇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要让我们回醒，其实华人的老祖宗是很懂得敬拜的，只是我们被遗忘了。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好敬拜神。我最后要跟我们大家讲，为什么敬拜那么重要，你知不知道？有人说上帝好像很喜欢人家拍他马屁，是不是？哇，你很好你很好。难道上帝需要我们这样拍他马屁吗？你可以说是啊。而且请你记得哈，如果你是拍马屁就不要了。你要从心里面去赞美他。因为当你赞美他的时候，他给你的回应是大的不得了的祝福。请你记得，神喜欢他的孩子们在神的面前赞美他。请问你的孩子如果出席了一点，然后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你觉得怎么样？你如果孩子大学毕业了，拿了毕业证书拿到爸爸那边，觉得爸爸谢谢你，这是你给我的，你会说哎，不要拍马屁不要拍马屁，你会跟他这样讲吗？你大概不会，你会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请你记得，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高兴。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是创造我们的，他跟我们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他要你赞美。 因为怎么样，那是建立最美关系的地方。所以当你理会赞美的时候，神喜欢。请问你的孩子如果平常都不跟你讲话，然后去上念大学了，口袋里面没有钱了，爸爸妈妈我现在需要钱，然后向你要钱，那当他有钱的时候把你忘记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呀，这个孩子糟糕。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说，爸爸我谢谢你给我这些钱，我好好努力，你会觉得怎么样？不要拍马屁了。不会吧。所以请你记得，我看到圣经里面两处地方哈，很有意思。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在旁边怎么样喊，何山啊何山啊，赞美赞美神，从神来的应该得到赞美的。你知道吗，耶稣的门徒这样叫的时候，谁不高兴？那些宗教领袖，那一些圣经熟得不得了的人，那一些文士，那一些法利赛人，就在旁边责备什么？责备耶稣，然后告诉说，这一群人讲的话根本没人听你，你怎么不制止他们？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如果这一群人不赞美，连石头都蹦起来赞美。你有没有发现，只有仇恨耶稣的人，讨厌耶稣的人，说不准敬拜，不准赞美，但是爱主耶稣的，敬畏神的人，会从心里面赞美他。请问你会吗？还有，当耶稣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就跟着大人在那边喊，何山啊何山啊，在那边跳舞，在那边唱歌。哇，大祭司出来了，就责备说，叫这个孩子不要讲话，叫这个孩子不要做。你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经上说，你从孩子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在那个时候责备那一些有高级之士，而且穿着很漂亮的道袍，在那里以为自己是宗教领袖，自己以为是神所设立的人，叫耶稣的门徒不要赞美。耶稣说，你们圣经那么熟，你们读到哪里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有没有发现美得不得了，从心灵里面去赞美神。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纵使你不觉得该赞美的时候，还是要赞美，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他所爱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一样。开始操练，开始学习如何唱诗歌赞美他。有时候，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请你开始存着感恩的心开始。比如说像今天哈，像今天，哎，天气不错，我们会不会说，哎呀，这个天气不错，主啊，我感谢你。从这里开始。或者是今天，哇，今天下大雨，哇，糟糕，怎么办？说主啊，怎么办？但是我要赞美你，谢谢你上，让我们下了这么大的雨。弟兄姊妹，当你开始学习会用赞美做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曾经在苏格兰有一个牧师很有意思，那个牧师呢，每一天礼拜，每主日礼拜的时候呢，上来就说，我们感谢神，赞美神。而且他很厉害的，每一次呢上台就感谢神，至少有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的弟兄姊妹都已经习惯牧师上去就是先赞美神了，那很好，我还不会呢。结果有一天早上哈，刮大风，下大雨，结果那个屋顶漏了，漏了以后呢，更糟糕的，不知道那个屋顶漏哈，然后就垮下来，垮下来的时候就打到礼拜堂，打到礼拜堂什么呢？的钢琴，风琴呢、啊？而且就把风琴打坏了， 然后弟兄姊妹走到礼拜堂里面开始要敬拜的时候，糟糕，这个怎么敬拜啊？然后牧师说没关系，我们开始敬拜，没有不能弹琴了。然后你知道大家就想说，那今天这么糟糕，牧师怎么赞美？他们在等着，结果牧师上台了啊，然后牧师就带大家感谢。你知道牧师的祷告很有意思，他说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琴被打坏了，这是只有第一次而已，以前没有，我们现在向上神现在感谢。弟兄姊妹，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感谢。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Matthew， 叫马太牧师哈，他很有意思，他常常在他的日记上面写着，今天我感谢神什么事情。结果有一天呢，他出去被抢了，被抢了以后呢，你知道他在日记上怎么写？他没有，上帝啊，你今天怎么没有保护我？我出去被抢，怎么样？你要他上面写说，感谢主，我今天竟被抢了，被抢可以感谢哦。他说呢，第一个我感谢你，就是我被抢，只有被抢钱包而已。感谢主，我没有得到伤害。第二个，我只是损失一些钱而已。第三个，我感谢你的就是，是我被抢，不是我抢别人。弟兄姊妹，只要你愿意感谢，什么都可以感谢，而且那个感谢会带出奇妙的祝福。请你记得，赞美跟感谢常常连在一起，而且赞美跟诗歌也常常连在一起。当你感谢赞美从心里面发出的时候，你的生命必定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求你帮助主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可以赞美的事情，也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领受主你的话语。更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的生命从现在开始要成为赞美你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歌，请我们大家站起来唱，主啊，我赞美你。说不尽你的慈爱。 弟兄姊妹请坐。我现在要向我们弟兄姊妹发出一个挑战啊。我不知道我今天讲这些弟兄姊妹听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在这里要向我们弟兄姊妹发出一个挑战。你愿意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加一项项目，就是我愿意每一天赞美神的。请你举手。好，愿意的请你站起来。你不要看到别人站起来你也站起来，你愿意你就站起来没有关系的。如果愿意，你真的愿意成为赞美神的人，而且是每天不管刮风下雨出大太阳，你会想说主啊我赞美你，那也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告诉我们诸位，请你记得当你向神说主啊我赞美你，或者说主啊我爱你的时候，他有回应，这是我的经验。好，既然大家都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啊，我在这里要奉你的圣名，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成为赞美你的人。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忧闷就可以走，而且我们心中的紧张可以挪走，而且我们心中的不安可以被取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始操练我们生命，成为一个赞美人的人，赞美神的人。当我们赞美神，主你的爱跟恩典就充满我们，让我们开始操练我们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管多久，让我们一生来荣耀你赞美你。谢谢主，我求你就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今天站起来要赞美你的开始学习，早上起来我们就赞美你。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